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东两亿人面临高温，南达科他州有超强对流风暴。美中第三轮经贸谈判，双方争取延长关税优战。美企向中国国防科大出口 EDA 技术，被罚巨款。加拿大前总理哈珀说，中共如果犯台，恐会酿成全球性地缘灾难。美两党议员促苹果和谷歌下架中国 VPN 应用。中国暴雨成灾，酿成重大伤亡。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美国东半部遭遇严重热浪，约两亿人处于各级高温警报之下，其中約2400万人面临最高等级的极端高温警告，预计东海岸、南部和中西部大部分地区气温将会飙升，酷热天气将持续至这个礼拜中期。国家气象局指出，预计这个礼拜美国东南部大部分地区仍然将持续出现极端高温，最危险的高温和高湿的组合将会持续到礼拜三。一些地区的体感温度恐会突破华氏110至115摄氏度。除了高温威胁外，国家气象局也都警告，南达科他州的雷暴天气可能在礼拜一晚间发展成超强对流风暴。预计该风暴系统将影响南明尼苏达州南部和北爱荷华州北部的部分地区。气象局指出，这一波风暴还可能伴随龙卷风和冰雹，北部平原和中西部部分地区亦都可能出现强降雨，并引发突发性洪水。美国与中共经贸官员7月28号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展开第三轮贸易谈判，第一日会议谈超过5个钟头，双方没有对外透露谈判内容，明天将会接着谈。美方代表由财政部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就由中共副总理贺立峰领军。这场会谈目的是化解美中贸易争端，并争取延长原定于8月12号到期的90日关税优战协议。总统川普在苏格兰和英国首相斯基贤联合记者会中提到这个谈判，并表示期望提到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之前双方5月在日内瓦首次达成共识，短暂缓解高额关税所带来的经贸紧张。这次会谈是否能够延长优战协议，将成为关键的关注焦点。美国司法部7月28号宣布，加州电子设计佳登电子公司因为违反出口管制，向中共军方控制的国防科技大学提供 EDA 软硬件和设计技术，以同意认罪并支付超过1亿4千万美元罚款和解。调查显示，佳登透过中国子公司向国防科技大学仿子机构 CSCC 及其关联企业飞腾科技非法出口美制 EDA 工具近60次，违反出口管理条例。中国国防科技大学早在2015年就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司法部指出，佳登由2015至2021年间持续出口，明知对方与中共军事有关联仍批准交易。除了刑事处罚外，美国商务部亦对佳登处以9500万美元民事罚金。 EDA 工具是晶片设计关键技术，这个案件凸显美国对中共获取先进半导体技术的严格防控，亦反映地缘政治紧张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日益增加。加拿大总理哈珀7月28号在加美关系会议上发出警告，如果中共对台动武，后果将远超中东和乌克兰战争，恐引发全球性地缘政治灾难。哈珀强调，西方必须持续对中共施加威胁，阻止台海冲突升级。他指出，中共、俄罗斯和伊朗正共同挑战 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秩序是当今最大威胁。他回顾自己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多次交锋，并赞扬川普总统近期对伊朗核设施的轰炸行动，认为对遏止核扩散具有关键作用。台湾目前实行民主制度，面对中共军事威胁日增，包括绕台军机和无疑攻击设施。夏跑呼吁加国与盟友共同维护台海现状，防止战火蔓延全球。美国国会跨党派参员小组致信苹果和谷歌，要求两大科技巨头将中资持有的 VPN 应用程式由应用商店下架，指佢和中共军方关联，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信中点名其府360旗下的 Turbo VPN、VPN Prox Mask 等仍然在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上架。虽然该公司2020年因为涉及与中共军方的合作受到美国制裁，议员警告这些应用程式可能令中共取得几百万美国用户的个人资料。根据 Tech Transparency Project 报告，13款中资 VPN 应用仍然活跃于美国市场，议员质疑美国同谷歌纵容中资应用程式获利，违背他保护用户隐私的承诺。信中并提到中共黑客组织例如炎台风、亚麻台风等对美国基础设施的攻击，呼吁企业审查审核机制，参员华伦、斯密特等人共同联署。谷歌和苹果暂未回应。中国北方省市近一个礼拜来经历罕见的暴雨侵袭，山东、山西、河北、北京陆续酿成灾难，其中河北、北京的灾情近三日来迅速升高，尤其以北京援交的密云、延庆、怀柔等区较为严重。暴雨集中区的密云灾情更惨重，由于密云境内山川交错，暴雨产生的山洪四处冲刷民宅，酿成重大灾情。虽然这样，北京市官方直到28号深夜仍然未公布人员伤亡数字。在中共官媒新华社在当地时间28号晚上9:50左右发布了中共党魁习近平对防汛救灾作出指示的消息，直到29号早上7:00过后，中共官媒才公布北京全市30人死亡，有80,000人被撤离。不少中国民众才意识到，习近平和中共总理李强昨晚就已经提到北京有重大人员伤亡，但是民众爆料，洪灾加上当局泄洪，在消息掩盖下，实际死伤人数难以统计。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内华达州和曼哈顿经传枪击，两宗事件共造成8死多伤。川普说不寻求和习近平会面，但可能访问中国。川普以设粮食中心援助加沙，盼缓解饥荒。政府对杜克大学展开调查，另传哈佛将给钱和解。长和与贝莱德磋商期届满，而要中期入股。人事管理局发布备忘录，保障联邦员工宗教表达自由。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内华达州 Reno 礼拜一早上发生枪击案，一名枪手在大塞拉度假赌场外开枪，造成3人死亡、6人受伤。警方迅速赶到，同疑犯交火后将他逮捕，目前疑犯伤势危急。据警方讲法，疑犯是成年男子，同所有受害者之间都没有已知关联，犯案动机仍在调查中。另一宗枪击案发生在同一日晚间，居住在拉斯维加斯、现年27岁的肖恩·德文·塔木拉闯入曼哈顿中城的公园大道345号一栋摩天办公大楼，开枪造成至少4人死亡，包括一位纽约市警局休班警察和3位平民。枪手之后举枪自尽，统计5人身亡， 另有多人在逃生过程中受轻伤。警方表示，疑犯手持一把 M4 突击步枪进入大楼开枪，目前确认他有精神病史，并且是单独犯案，还未确定他的犯案动机为何。川普总统28号表示，他并不寻求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举行峰会，但或者会应习近平的邀请访问中国。他并说对方已经发出邀请。川普在自家社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说，我或者会去中国，但只有在习主席邀请下，而他已经发出邀请，否则没兴趣。知情人士先前说，川普和习近平的幕僚已经在讨论可能在川普今年稍后出访亚洲期间促成两位领袖会面。知情人士表示，虽然会面计划尚未拍板定案，但双方有在进行讨论，包括可能被川普在南韩举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前后顺道访问中国，或者在10月30号至11月1号 APEC 峰会期间举行长边会议，同时美中第三轮贸易谈判这个礼拜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川普总统28号表示，美国准备和其他国家在加沙地带设立一些食品中心，为陷于困境中的巴勒斯坦人提供粮食援助，以应对饥荒，缓解当前的人道主义危机。川普没有详细说明美国是否会直接参与在加沙的地面行动，或是否会有第三方组织提供帮助，但表示这个将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展开的一项联合行动。近日加沙面临的饥荒问题正成为国际舆论一个新的焦点。据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部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报告，最近几个礼拜加沙因营养不良和饥饿而导致死亡人数已达到133人，其中包括87名儿童。以色列和哈马斯的人质和停火协议谈判目前已再次陷入僵局，而川普和内塔尼亚胡最近几日的言论显示，他们似乎已放弃了和哈马斯的谈判，称这个巴勒斯坦极端组织显然不想达成协议。川普政府近期对全美最顶尖的学府之一的杜克大学及他们的学术期刊《杜克法律杂志》展开种族歧视调查，该校成为最新面临联邦资金削减风险的大学。美国教育部与卫生公共服务部28号联合宣布，已对杜克大学及其附属机构正式启动调查。今年4月，教育部和卫生部亦都曾经对哈佛大学及他们的学术期刊《哈佛法律评论》展开类似调查。川普指责哈佛大学具有反犹太主义，与中共存在关联，并影响到国家安全，一度禁止哈佛外籍学生入境。目前传出哈佛将支付5亿美元来解决一次的纷争。纽约时报引述4名知情人士讲法，指稱繼哥倫比亞大學上個禮拜同意向川普政府支付2亿2100万美元後，哈佛大學亦打算作出妥協，不過金額是2倍多。白宮發言人菲爾茲28号表示，當局相信哈佛最終會轉變態度，並支持總統的想法，雙方透過真誠的談判完全有可能達成協議。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7月28号发布最新公告，确认与贝莱德牵头财团的独家磋商期已届满。公司表示，虽然期限已过，仍在与财团成员讨论，以邀请来自中国的主要策略投资者加入成为财团重要成员。该交易原定出售长和持有的全球43个港口资产，涉及23个国家，总价值228亿美元，其中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关键港口，预期带来超过190亿美元现金收益。据《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北京正推动中远海运加入这笔交易，要求该国有企业成为与贝莱德地中海航运平等的合作伙伴， 巴拿马港口的归属问题牵涉美中两国战略利益，李嘉诚家族目前陷入中美博弈的夹缝中。7月28日，美国人事管理局发布了一份备忘录，要求联邦机构必须保护工作场所的宗教表达，理由是宗教自由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这个是几十年来捍卫联邦雇员信仰和自由的最全面措施之一，反映了川普政府强调宗教自由的立场。该备忘录发布了一份明确的指南，并提供了受保护宗教行为的具体事例，以确保联邦员工可以通过祈祷、个人物品、团体聚会和对话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不必担心受到歧视或报复。人事管理局局长斯科特·库珀表示，川普政府正是恢复宪法赋予的自由，使政府机构成为一个尊重而非排斥信仰的地方。川普一直秉持保守的基督教世界观，并推行目的，在回应人们对基督徒宗教自由受到攻击的担忧的政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